玩的吗？玩的吗？再说一个老的刷怪。那咱们接下来说一下集合。
谁问你？汇聚一周游戏资讯，聚焦热门玩家话题，欢迎收听《合周报》。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集合游戏频道。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新的一周，新的合周报。我是 Jerry，
我是娃娃，
我是月月，
我是引擎，
我是流放者 Shakim。
哎呦，这么兴奋呢？
太兴奋了！今天早上
赶上什么大好事了？
等会儿说。
这周也是新闻非常精彩啊，我们做了一些整理。
对，好事不断，那我们就开始吧。先说这个第一件
大好事，
对，第一件大事吧，就是这个。黑神话悟空获得了2024年金摇杆年度最佳游戏，
恭喜啊！
鼓掌。
对，同时他也获得最佳视觉最佳视觉设计。
是的，
然后在这个视频里面，冯骥老师在这个获奖视频里面说，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就是眼前一黑。然后接下来就说了几个
但是我特别喜欢他那件 T 恤，
对，
他那件金池长老的 T 恤，我能不能过年的时候整一个？然后我每次跟别人鞠躬拜他新年好的时候，就有一种金池长老在发那个技能的感觉。
对，
他在微博说了那个是高定的，可能以后会
啊，是吗？太好了，我喜欢这个创意啊。
而他还说什么？毕竟是金摇杆嘛，再次证明他的含金量啊。天冷了，
因为过了这个提名，其实金摇杆是一个玩家说了算的一个计票的机制。
对，他是玩家投票选举的。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就是在怎么说之前的一些操作之后，
对。
黑神话获得的这个额外的票数，我觉得只会比之前
更多、
事实上也算是猜中了吧。
是的，他说什么，反正天冷多一件袈裟也不嫌多。
哎呦，
就是这种话语权在国外的时候，还在掌握在国外的人手里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狠狠的得这种奖，让这种正常的玩家、正常游戏开发者，就是通过这种渠道可以看到我们的好游戏。
是的。
而且这个视频里面他还说年底会有新的惊喜。
但是这个杨奇老师在底下补充了，就说这个惊喜就是我们昨天在主站上这个报道过的这个影神图实体版
啊，把大家叫出来就是为这个，
不用想 DLC 的事情了啊。
对，就是那影神图实体版，顺道说一下吧，反正就是说，就是2025年1月份嘛，会推出一个，他说是该画集是复刻了游戏中的重要的道具吧，影神图，挺好的。
因为游戏里面影神图就是它大大丰富了每个角色的背景故事，
哎，
然后你打就是解锁一个新的怪，然后打一个新的 boss， 有一张那个新的手绘图，然后上面会详细的记录它的一段背景故事。
是这个集合最近不是在做白老师最近不是在做这个黑神话的相关故事节目吗？我们四野问的时候，白老师这块怎么回事？这块怎么回事？白老师也会经常说一拍，人家那个影
神图
都写
了
吗？是非让我去啊做，但是。事实上我们可能之前专门去关注这个影神图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很多玩家来说的话，那么做成书的话翻看起来可能会阅读感更好吧。
是，
而且这个影神图的售价它也非常的有新意啊。就是那评论区有朋友提到了，它这个普通版本是159.2元，
对，
正好对应了这个修记本书的这个出版年份，不是出版年份
啊，
就是他写的那个年份嘛，对，然后他的这个典藏版是342元，正好对应了这个孙悟空在原著里的这个寿元，
真是
很有巧思的，
真的是，
真好，
9981呢。
而且他这个就是以前
《数字陷阱》啊，
是数字陷阱，就是你在游戏里面把这个影神图都打全了，进游戏的时候，我反正个人没有办法塌下心来，就是。单独的去看，因为一进游戏其实就想玩，其实就还是想玩游戏。但是这个出了实体书，你就可以塌下心来，拿着书可以慢慢的去看那些个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当时在那个社交平台看到有人把这个影神图打印出来，
嗯，
然后放到那个电子书，
哦，
就是那个墨水屏的电子书上面
啊，
然后观感特别好。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实体书只能比它观感还要好一些。对，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到时候。
而且希望它可以做成那种真的，其实古法的这种排版方式啊，
是
如果那样的话会 会有很好翻阅
竖排的，
至少典藏版它是运用了一些这个古法的方法的，比如说它运用了这个中式的纯手工线装工艺。
哎，我就想说这个，太喜欢线装书了，
让它显得更加古朴一些。
嗯，
太好了，带劲。
OK，
总之这个视频最后吧，冯毅老师说啊，感谢所有购买和游玩黑神话的玩家，而且说了一句特别喜欢的话，他说认真游戏，好好休息，特别的
是
核心啊，想要玩好游戏，就得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养好。嗯
，OK，
倒头就睡
啊！
真的，这实话啊，没有好的身体，
就地昏迷，
对，没有好的身体，玩不了好游戏。接下来
啊，开机重启啊，
啥玩意儿？
什么叫开机就重启了？
重开了是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其他的奖项简单的过一下，然后有几个额外的题，我们就说两句。首先是这个最佳 PC 游戏啊，
嗯，
幸福工厂啊，这个 Satisfactory，
嗯，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第一人称的基地建设游戏啊，基地建设游戏是一个工厂自动化的，
嗯，
你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
编程，
没有没有，第一人称的异星工厂，
嗯，就带有、
哦、
有一点点编程的属性在吧，嗯、
然后它是9月10号已经上线1.0版本了，就是如果你要去喜欢这个类型，你一定要去玩一下，这是目前最好的这个工厂建造游戏之一了，
嗯
嗯，然后接下来是这个
算一点点，
这个。年度最佳主机游戏啊，就是《地狱潜兵二》。
嗯，
《地狱潜兵二》在本次这个悄无声息获得4项大奖，除了这个年度最佳游戏之外，还有这个最佳游戏预告，
嗯，
是他当时的发售预告，也是这个获得了最佳游戏预告。然后是
对那个
对
那
个
味儿
太好，都成梗了，现在已经迷糊了啊。
嗯，
然后还有是这个评测选择奖，就是那些评测媒体的选择，也是《地狱潜兵》。然后接下来是最佳多人游戏，也是他，
确实
好玩是绝对好玩的。这是游戏当时的运营出现，
运营是运营，设计是设计，
嗯、
对，确实当时大伙儿都玩挺开心的，
多有代入感，天天都在搞民主。
那在多人这个领域，人家做的设计确实更多嘛？
对，
嗯、
除了平衡性也不太行的，
那、嗯、枪都没法用、
嗯。对，
但是像这种用极速炸弹然后炸死队友的这种体验，确实在别的游戏里是很难见到。
嗯、
是
就当初在初代刚出的时候，嗯、我就跟我朋友俯视角玩的就已经特别的、
哎、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了。
啊
是
啊，我穿上高达，然后一个机枪扫射，前面三个队友全部暴毙。啊，
对，
嗯，
哎，再来是这个最佳独立游戏啊，小丑牌。
我还能说什么呢？鼓掌欢迎啊！
好像没什么疑问的。
对，但是其实今年的最佳独立奖是一个竞争非常
激烈的
一个奖项嘛，因为大家都知道动物警嘛。
对，我们之前那个 TGA 节目里也说了很多，这个独立游戏
的
奖项确实太激烈了。
而且它这个也是一人制作的，
嗯，
一个小的，而且它那个真的，它的制作工艺是怎么能够把这么丰富的玩法用，就是只用一个非常小的容量去展现出来？
是，
嗯，
对，包括今天上午就是这个。小手牌的这个制作人他发了一条推特，
嗯，
就是感谢这个金小杆把奖颁给了他，然后他表示就是这个作品实际上就是3年前在这个一个小破笔记本上跟三个朋友做手、跟朋友们就是一个搞的小项目、
啊、
是没想到他今天能到这个地步、嗯、对，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啊、
是挺好，
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嗯、
但是还是为动物警感到不平，
是，而且其实如果我们看了整个榜单的话，动物警应该是说没有在任何一个奖项上拿到大奖，
是的，动物警
应该从整体上来说是一个挺值得可惜的事儿，
是，会不会有种可能是因为本身这种类银河魔城的游戏它可能传播或者是并没有那么广，
受众还是更小吧，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已经到了、
嗯、
这个阶段已经到了投票阶段之后，它是一个玩家说了算的，
是它是玩家投票，
那就势必说小众的品类会受到这个东西的影响，
是的，
嗯
嗯，那接下来是这个最佳独立游戏啊，最佳独立游戏的自发行，就是他自己发行的，
是、嗯、
就是那个谢谢寻宝奇遇，
嗯，
他们是自己发行的。
哎呦，我可太喜欢这个。
对，他们是官方账号，在我们机组有这个账号的，
对、啊，
经常有整活、
嗯、
整的都挺好。
对，人家的官方既然选择了集合网，那就说明什么？说明人家的发行能力就是很好呀，
对，
人家的眼光就是很棒呀，对不对？
选择集合，选择成功
啊，对，大企业你
知道现在，对，以后这样的发言商都应该来我们集合、啊
嗯、
纷纷入住。
对、
嗯、
之前那个他们整了那个保护海洋的活动，然后经常抽奖直接送游戏什么的，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挺逗的、
嗯。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最佳配乐给了最终幻想七重生啊，这个确实是
经典，
对、
嗯、
确实是好啊，音乐确实没啥问题。然后最佳音效是宇宙机器人啊，上一次我们节目也说宇宙机器人的音效真的太了不起了、啊、
哎，独树一帜，
对、
嗯、
太酷了，然后配合着手柄展现出的音效的触感太棒，
哇，太立体了那个、
嗯、对、
嗯，
声音都能感觉得到，太牛
逼份儿。
啊，接下来是这个最佳游戏快闪包，就是那个 DLC 啊，就是《艾尔登法环：黄金树幽影》。
嗯，
实至名归，
这个也没什么争议。
这个拿出来，
哎，这
比不了，比不了，
无人能敌。
对啊，他都入选年度最佳了 ，TGA 呢。
嗯，
早些年的话，赛博朋克的 DLC 那个好。
嗯，
哎，真的，
嗯，
就是驴子他们的 DLC 质量也都非常的高。
是，人家去年也拿奖了呀。
是，徐宇九也拿奖了嘛？之前。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最佳抢先体验游戏，是这个致命公司，
嗯，
是年初的时候爆火一下，
哦，这个好，
对
对。然后我今天我看了一下，依然还是有万人在线的。这游戏我当时也是年初是玩了很久，就是只要你这游戏和朋友一起玩，就是这里面的一般是死亡是负面体验嘛，但是这里面的负面体验成为你们最大的乐趣，就谁死了之后那笑的那就停不下来。
对，就是而且就是作者现在还在孜孜不倦进行更新，
对对，而且这游戏里面各种各样的怪物，就是古怪的怪物，你去了解它的这个习性之后，就那个乐趣实在是非常的高啊，
嗯，
挺好的，大家可以去玩一玩。然后接下来是这个爱不释手奖，移动端的《崩坏星穹铁道》，42天很高兴。哎呀，然后这个爱不释手奖那个 PC 和主机端的是《我的世界》，
他这个
真是《我的世界》，
嗯，
他这个搬的还挺出人意料的，
我又杀回来了，
确实人多
啊，确实是。
对，我除了就是咱们国产的这些比较有名的手游以外，就是我看一些年龄稍微低一些的小朋友，他们玩在移动端上玩《我的世界》，玩的真的好溜。
是的，特别是国外这个《我的世界》基本上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老师会把它拿成当成教育的软件来用。
对，
是的，
而且它没有那么多的血腥暴力的那种元素，或者是非常的模糊化。之前那个我看我弟弟妹妹他们也是拿个平板，他们可以在那儿一下午安安静静几个人就在那儿搭。然后所有的家长，
哦，
都很开心，
而且你仔细看人家这个奖项叫 Still Playing， 就是
对
我放不下的粘手的那款游戏，
是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也实至名归，
确实，
嗯，
只是游戏确实出了比较久了，
嗯，
常青树了，
嗯，
对。然后接下来是这个最佳主角克劳德，最终幻想七重生里面克劳德，
哎，
然后最佳配角是这个最终幻想七重生里面爱丽丝，
爱丽丝
般配，
还是这个，不行，
不行，
啊，
但我还是觉得得是查克斯，
我不接受，我不接受，
开始了，党争又开始了，
还是爱丽丝和查克斯比较好，
嗯，
但没有 啊，没有意义啊，吵，
他还有声优的那个夫妻档的 CP 粉嘛，
嗯，爱咋咋地，我不接受，
行，
过，
最佳叙事也是最终幻想七重生，
好的，
最近我就要打算玩一下，让我好好品鉴一下到底怎么样，
嗯，
就是当年我在 PS 模拟器上玩的原版，然后当时那个谁死的时候给我气的垂头丧气啊，
嗯，
气得垂枕头，就那个时候萨菲罗斯还没变成萨菲罗斯呢，
还不是
天使，
还不是男人中的男人，
对，那个时候萨菲罗斯还没有这样的形象呢，
啊，
现在看到萨菲罗斯已经想笑了，这就是互联网，
我现在只是想到那个面的那个广告，
这就是米姆的魅力，
签名位是吧，
我已经没有办法严肃对待这个游戏了，
嗯，
对不起。
但是说回这个奖项本身啊，
嗯，
实际上昨天晚上搬的时候还是有挺多争议的，
应该是吧，
对啊，最佳叙事有那么多好游戏，
嗯，
对，更何况它 FF7 重生属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章节嘛，
嗯，
它属于故事没讲完，
对，
嗯，
是，
对，所以说还引发挺多争议，
是，
嗯，
但是随便爱给谁给谁，我就喜欢萨拉菲罗斯，然后但是最受期待的游戏 GTA 6了，
嗯，
对，
嗯，
但是我们上次那个 TGA 那个游戏，TGA 那个颁奖里面最受期待游戏其实挺多的，什么《死亡搁浅2》什么的，
嗯，
最受期待。
其实我是有点，
我怪猎，嗯
嗯，
我是 GTA 6和《死亡搁浅2》，我有点拿不准，
嗯，
我也怪猎吧，
嗯，
我觉得选自己，我最期待的《昭和米国物语》
啊，哎，就我，
就你从这个榜单也能看出来，明年这个游戏阵容十分强大，
是，
对，
强而有力，
跟明年比起来，今年确实
但不用
小年，
我，但是我真正最期待的不是明年的游戏，而是下个月的，
哦，一会儿你
啊，一会儿你好好说啊。接下来是这个最佳游戏硬件 Steam Deck OLED，
哎，
确实是好东西，
好东西，
哎呀，但是太贵了，买不起，
嗯
啊。然后接下来是这个年度最佳工作室，哎，这个可以说一下，跟大家说一下，
嗯，
这个叫 Team Asobi，
嗯，
这个确实是名副其实。
对，
很多人说，哎，你这不是学马里奥吗？人家做小机器人嘛。但是，我还知道每天早日早起饮食规律能让自己变健康，就是做不到，你知道吗？没人做得到。
好家伙！
对，这个 Team Asobi 就是原本是索尼最有创意，就是最游戏的第一方工作室，叫 Japan Studio。
嗯
啊，二一年这个 Japan Studio 解散之后，剩下的人就被索尼组成了现在这个 Team Asobi。
嗯。
就之前这个 Japan Studio 它里面出那些大作的名头，就什么 ICO 旺达巨像，中了异想世界死魂曲，啪嗒碰，无限回廊，乐克乐克，这每一个名字说出来都是震天响，什么灵魂献祭，还有东京丛林，就是这些 名字可能有些大家会忘记，但是他们的做出的那种影响就永远留在了游戏行业里。
设计太好了。
对，就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用三 A 和二 A 的投入去做这个独立游戏。
嗯
啊，现在就没有人这样做了。
对，因为刚才报的那些菜名大部分都没有续作。
对，或者说存在
精
神续作，也都是
啪嗒碰
制作人走了，单拎了一个工作室。
是的，就是他们真的，他们当时真的非常有创造力。就 PS 二、PS 三时代那个时代。大家还没有用那种固定的开发模式去做三 A 的时候，就想尽办法在游戏玩法上和那些特色用游戏的交互来做那个设计的时候，想象力真的非常的强。
但是这家工作室其实也不是一个怎么说常规意义上我们认知的三 A 血统的工作室，
对，
相反他们大量做的游戏是那个时候索尼非常具有独立性的作品，
特别有
实验性，
对，而且他经常会参与其他工作室的，就帮助他们辅助开发，这个特好。啊，像现在变成一个铁马索比了，然后他们出的这个宇宙机器人也是质量非常高啊，真的挺厉害的。
嗯、
然后接下来是这个主播选择奖，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别称节目效果奖。
集合的主播也选择了，
对，节目效果奖，
当时还直播，有笑的吧？
嗯、
哎呀，
这游戏蛮有趣的，
对，
跟朋友一起玩，就是跟刚才跟那个知名公司差不多类型的，就是大家一起玩众众乐游戏。
对，你可以去看我们集合视频，当时。萝卜他们，
嗯，
还有胡子他们一起玩的，太逗
了。
嗯，然后接下来是最佳突破奖，小丑牌。
小丑牌，
这个突破的是突破了什么呢？
我其实也很好奇，虽然我非常喜欢小丑牌啊，
我也很好奇
啊，但是我觉得小丑牌作为最佳突破奖的点是什么，我是很好奇的。
嗯，
他可能是说突破了这种现在怎么肉鸽这种闯关模式和卡牌之间的
联系，卡牌之间的结合，对
对，
卡牌和肉鸽之间的结合，
它联系的是一个非常实体的。历史悠久的游戏，
对，
嗯，或者说它突破的是这么一个独立游戏目前能走到这个大众面前的这么一个现状，
嗯，
真的是很受欢迎，
对的，
名气很大，嗯，然后接下来就是比较有争议的最佳游戏改编是《辐射》
啊，
主要是今年的这个最佳游戏改编又比较多，《双城之战》什么的，
嗯《双城之战》《辐射》可能是最能打的吧，
对，
基本上就在这两个里面出了，
但是《双城之战》居然都没有进入它这个提名里面，
因为时间他们提名非常早，
对，
哦，
就是、当时《双城之战》。第二季还没有开始播
哦，那怪不得，
嗯，
那其实颁给辐射也没什么问题，
对，
那就是算到明年了呗，
嗯
嗯，应该是，
反正别颁给如龙就行了，
太牛逼了，对，哦，那个如龙那个厂商在看到他们不是提名了 TJ 的那个最佳改编吗？
啊，
他们发了个推特说，我靠，高兴的都从椅子上跳起来了，
是。
啊，简直就侮辱那 IP， 就是，
嗯，
跪在地上，
你有人把自己选上去，
对，
嗯，
跪在地上，我要当唐老之龙，太牛逼了，太牛逼了，哎呀，这那就是啊，哦，我们奖项说完了，
嗯，
啊，
对，
不知不觉一下说完了，
嗯，其实最后可以简单聊一聊这两个，一个金摇杆，一个
T，
其实这周 TJ 的
TJ 的
提名也是这周发的嘛，但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快速的 Wave 节目，
对，
所以咱们今天就不细聊了，
那个，
嗯，但仅。就是这两个对比起来看的话，我觉得今年是一个传统概念上欧美三 A 缺席的一年，就是能感觉到，从各个奖项上来讲，推到最前面的游戏是欧美的独立气质很重的游戏，
是的，
以及其实亚洲的这边的作品的
对这边的三 A 作品
怎么说类三 A 的努力的方向的东西，
是的，
比方说无论是法环，我们之前不会。就是黑暗之魂，我们可能不太会把它当成三 A，
嗯，
但是它逐渐
到艾尔登法环之后，那确实是
对，
它逐渐的亚洲的这种三 A 制作的东西开始上来，嗯，然后包括可能我们说最终幻想吧，
幻想或者最终幻想，
最终幻想，嗯，那以前我们所说的欧美三 A 就是对抗最终幻想这种类型的一个话语的一个东西吧，
嗯，
然后当然最让大家感到欣慰的肯定是咱们中国的
对黑神话悟空，
对，
这太好了。
其实他们还一度非常担心这个三 A 的名头挂在自己身上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情况，但是今年也是目前来看已经收获了非常好的结果，
是的，太好，而且2020年当时的黑神话宣传片放的时候，
嗯，
都觉得这游戏能做出来就不错了，
嗯，
然后到根本就没想到
它能达到现在
能获得这样的高度，
是
甚至都是 TJ 提名了，
对，然后包括在现在我们去看那些国外的UP 主，叫什么国外的主播他们在讨论的时候会吃惊于黑神话在中国的开发成本，
对，
嗯，他们在他们看来这明显是三 A 作品，
对，
但是他的投入其实是跟
和那些大作欧美
的
三 A 相比，
啊，
对，和使命召唤相比，那确实差太多了，
就是这个整个的 我们常规意义上过去认知的三 A 是否现在可能在亚洲这边，我们说开发成本的原因，或者说这个合作方式的原因，可能会更适合这边的土壤。
对，我也觉得。
这件事儿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盘点一下，就常规意义上的欧美三 A 的话，那今年肯定是有的，比方说暗黑四，
对，龙腾世纪四，龙腾世纪那个，
龙腾世纪四，
影杖守护者，
对，包括育碧的这个亡命之徒、星战，他应该说是
使命召唤也得算，
哎，对，使命召唤六，
使命
召唤六是今年其实
表现还不错的，
对
对，相当
感觉
还不错，
说实话感觉还真的挺好，
已经是他们几个里面最能打的一个，
对，表现很好的，所以今年其实大家在讨论有一个讨论到使命召唤六是说哦，原来还是能做好，对，
然后像那个。塞纳之刃，就是塞纳传说啊，
对，
玉之刃，
玉之二，
对，
那绝对
也是一个比较标准意义上的，
对，那真的
是
三 A 了，
对，
你要去玩那真的三 A，
但是它在体验上又是另辟蹊径，
对，
对，它，因为我只能说它是比较一个特殊的沉浸式的那种，让你去体验和感受的游戏，我觉得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我去玩爽的游戏，
对，
是
肯定，
我是这么理解，
肯定它的剧情流程一直是让你感受这个精神病陪伴你的过程，
甚至这游戏的艺术性是很强的，
对，艺术性太强
了，而且二代的动作性加强了之后，那个战斗的体验太酷了，
就欧美这边的传统三 A 也在另辟蹊径，
对，
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可能这种大的开发模式，他们也感受到了一种制肘，
是，
然后所以这两年明显感觉到。风格化的独立化的作品会有更好的
多、啊、
对，而且今年的从奖项上来讲他们就是上桌了，
是，
而且是集体的打冲锋一样的上桌了，
对
对，暗域幻想说实话那么多提名嘛，
对，
但是说到暗域幻想我想说一下，这个金摇杆居然只有这个终极年度游戏第五的这一个奖项，
对，
觉得感觉挺对，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款游戏，
是
对，尤其是它配乐、
那你一定要去玩这个真女神转身舞，
这我也玩过、都是玩过来的，
那也太好了，
对，就感觉蛮可惜的，希望这个 TGA 可以取得佳绩吧，
是，
对、
okay、
行，评奖季的事咱们就说这么多，
是，那接下来聊聊这个流放之物二，
就在昨天晚上是不是、
其实是今天凌晨，就是咱们录电台周五的凌晨、就在跟那个金腰杆前后脚、他们来了一个流放之路二，或者说叫流放之路降临，咱们国服的叫法、叫降临、的一个前瞻的一个发布会、因为他在下月流放之路二的国际服就要在12月6号、啊，美国时间啊，具体国内时间我没换算，因为他没给具体的几分几秒那种的
啊，
就是上线了，然后呢他上线的是 early access 版本，然后如果获取它的，不是说它游戏免费啊，不是说你那个点击下载就能玩，它是有一定的门槛，它是官网上架了一个$30的一个支持包，它会给你300个商城点数，可以买幻化也好啊、买那个商城的那个背包的扩展，
就提前氪个金，
对，可以氪个金，然后你就可以进去玩了，或者说你之前在流放一的时候就消费了很多东西很多钱，早就给你那个码、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就早早的收到了码、就等着玩了、
那就是我这$30买了之后我并不能得到这个游戏，
能、这个他提前上架了单竹这个包，就是 Early Access 包、你买了以后你就可以直接进去玩，因为他的Early Access 的名额好像是大部分是随机抽的、然后再加上他的直播掉落呀 Twitch 掉落什么、或者说给一些那个合作的，
有点买那个小米手机那个味儿
啊对，给码、
干啥呢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昨天大哥可没说要来录新闻节目，
对，
今天一早上
我急火燎的冲过来了，
早上
整个人说哎，这个谁能讲，没人讲，我要自己来讲
我是一开始早上6点多
啊，
我记得有他，但是我没想，因为前几次都追着看了，看后半夜看的实在是有内容是有内容，但是稍微有点太长，
顶不住。
当时觉得啊，
对，今天6点我起来，我看了一遍回放，我就惊了，怎么今天说的这么详细？可能是因为游戏真的快要上了。
行、
对，然后呢，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详情，可以看我那个写的汇总，早上写的这个汇总大概图文啊，看图说话了一下，
非常长的内容，
对，
时间早晨翻
了
一下，
对，它是这次的发布会，它是围绕职业、辅助宝石、天赋树、物品升华以及升华试炼，还有终局玩法的内容展开，以及我上面所有说的这些都是在 Early Access 版本中可以玩到的内容，
哇，特自信，
对，特别自信，
能讲的全讲啊，
对，然后呢？它本身是先是有12个职业，然后呢每个职业
12个职业，
对，每个职业会有3种升华，也就相当于 12×3的
36个
36种不同的职业，
嗯，
玩法。然后但是抢先体验只开六个，
嗯，
六个职业，然后每个职业只开两个生活，也就是六个职业12个生活
、嗯，
就是都有这么多
变种。那约等于暗黑四了，就是最在一开场就是暗黑四的体量。
其实这个对比咱们待会儿再说，
嗯，没法对比是吗？
对，
嗯，
因为它具体各种详细的内容咱们就略过，因为我最想说的是它在于终局规划的终局玩法的规划。因为我们都知道暗黑 like 游戏，比如放之路也好，或者暗黑本体也好，
嗯，
他们我们玩的最后的都是 end game 的阶段，
嗯，
在 early access 版本的流放之路2里边，他们是这么规划的。首先它只开放1-3章的剧情，然后你打完1-3章的剧情大概需要25个小时左右。
哇，
对，你就是正常的打，
嗯，
你别跟那竞速的比，
嗯
啊，你就正常的打，你不管是
不小了呀，嗯，
你不管是第一次玩还是好，还是你玩过，
嗯，
然后不是特别熟练那种玩家也好，
嗯，
你进来大概能玩个2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到1-3章，然后呢，这是普通难度，
嗯，
在普通难度之后，你可以再玩一遍1-3章的那个叫残酷难度，然后你这时候把残酷难度第1-3章玩完了以后，就到了大概60级到65级左右，你这会儿才可以进入 end game 的玩法，
啊，
end game 的玩法能够支撑你玩到100满级，
嗯，
然后呢，这100满级的路上就是65到100级，大概可能要你花费上百个小时了，就，
嗯，
这个时候这个上百个小时的玩法，可是比暗黑四刚刚发售的时候，就目前来说啊，目前从它的官方演示上来说，
嗯，
要多很多，
是
倒吸一口凉气。
因为暗黑四的主线，我感觉要不了25个小时，
其实差不多，差不多，
嗯，
玩的稍微慢一点，嗯，差不多。
但是
它
这1-3章不是主线没做完吗？
对，因为它在正式发售之后，它要再补充4、5、6、3章三个章节，然后就没有那个残酷难度了，直接就是你要玩的话必须从1级玩到65级，大概是第一章玩到第6章，
嗯，
就跟现在的那个流放之路一样，
嗯，
不过在 Early Access 阶段的流放之路二，它加入了很多目前我们在流放之路里面能玩到的异界的玩法，你可以说是素材复用，但我说实话它是把以前就是说目前我们现在的各种特别冗杂或者冗余的玩法进行了特别多的精简和融合，就揉到了一起，
嗯，
然后让大家在 Early Access 阶段的 POE2 就能玩到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怎么说这个游戏的一个流程，
嗯，
从你建号升级然后熟悉角色到你进入异界，就是POE 的一个刷图阶段，就像暗黑四一样，我们进入开始刷深坑也好刷什么也好，它异界是一个阶段，进入异界了以后，这其实我觉得它和暗黑四的分歧点就出现了。暗黑四里面，不说暗黑四，就是所有的这个 Diablo like 游戏里面，它咱们不都是为了刷到更好的装备进行角色提升，刷更高的难度吗？
对。
但是暗黑四，你想要获得更高的装备，是不是能刷的东西比较相对较少？
祖父，是的，
就不是说刷出来哪一件啊，
嗯，
我是说就是怎么去获得这个装备，
嗯，
的方法。相对较少，
我要刷那个图，某个图，
其实不是说某个图，就某个玩法了，可以说是。
我记得当时暗黑四第二赛季的时候，
嗯，
就那个获取最好装备的办法是打那个杜瑞尔。
对，就是杜瑞尔。其实这种玩法对应在 POE 里面，他们是有一个专门的玩法叫攻坚。POE 里面有专门玩法，他这个角色他是只去打 BOSS。不去打个，不去刷图，不去打什么的，他只打 boss， 他打 boss 可以一下砰打死了，把 boss 就可以，现在的 POE 啊，我不说 POE 二，就现在 POE 可以那个角色上去砰一下就把 boss 敲死了，然后掉一地东西，
嗯，
然后呢，但是他这个角色刷不了图，他不像暗黑，暗黑前几个赛季真的是你只要一个角色 BD 他成型了以后，去打 boss 砰砰砰三下敲死，你刷图砰一路刷过去，
对，
但 POE 里面他就区分度特别高，他在刷图的那种 BD， 他是要求范围大。然后呢移动速度快，
嗯，
然后同时你的伤害不用特别高，因为你刷的都是相对简单的小怪，
嗯，
但是刷 boss 的那种 BD，要么你是特别的硬跟 boss 那有来有回打半天，
嗯，
然后要么就是那种伤害特别高，boss
快就
是
很一下秒了，
对，冲过去蹦蹦转阶段，蹦蹦转阶段，蹦蹦转阶段出来了，
嗯，
对，因为我之前玩，而且他再说还有其他的各种奇怪的玩法，这个咱们后话了，
就两种战斗体验它做成了两种不同的玩法，
对，然后呢同时你要刷到装备，比如说我刷 boss， 在这回的 POE2 里面就有刷 boss 可以产出一种放在天赋盘里面的特殊珠宝，能让你天赋获得更多的增益，
嗯，
然后呢刷 boss 还可以获得一个插在装备上的一种增益的东西， 然后那个东西，这两种东西只有刷 BOSS 才会有。然后我刷到了这个东西，但我想要更好的装备怎么办呢？我可以去找那种专门刷图的啊，他们能产出这种东西。
哦，他这个分离体验做的还是挺好的。
对，
他
就是去交互，去让你跟其他那个玩家交互，然后去买卖，去那个叫拿通货去进行交换。因为我刷出来这个珠宝也好，刷出来这个插槽里面的一种道具也好，他们大部分都属于通货或者特殊的产出嘛。
嗯，
然后用这个去交换，然后促使整个社区啊，有人去专门刷宝去刷图，有人去专门打 boss 攻坚刷一些你们刷宝需要的珠宝也好啊，或者说特殊装备也好啊。
嗯，
就是一下就让所有的玩家进行了分流，
这个社交性出来了。
对，而且 POE 就是说现在的嘛，一直有一个玩法叫 POB 战神，就是 POB 是玩家自己做的一个模拟加点和做装的一个软件。
哦，
就是它可以计算你穿这套装备，然后点这身天赋，然后在什么情况下打什么怪，你的 DPS 是多少。
那不是类似于那种魔兽世界那种插件之类的。
对，但是它是单独的一个软件，你自己下载到你就不用开游戏，你自己在那点
模拟装机。
对，就类似于这种，它是模拟玩游戏的软件。然后你就再去里面点数字，然后有好多人就是真的不进游戏就开始想，就靠脑补，然后想
其实这很有意思。
对，
对一些玩家来说很有意思。
对，特别有意思。然后就在里面做装，在里面就想，哎，我这个角色要想成型的话，我需要什么样的装备，然后模拟完了以后再上网上找有各种做装的软件，然后呢网页什么的，然后再看我这个装备能不能在游戏里面做出来。
这简直是对一些理论派玩家的这个最好的软件了。
对，那个要是你玩熟这个软件，那你这个游戏就玩通了。当然这都太高深了，回到一个新手的话题来说，二十五小时的剧情对于任何一个新手玩家来说都是值得一试的体验。
嗯，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代表这个新手玩家我要问，我看了这个东西，他最早的一开场发的这个片子，
嗯，
就是我能表扬一下这片子，这片子质感太好。
这片子我再看了一下，
虽然它在技术上就是那种到处都是黑，然后就是你知道它肯定是有一些缺钱啊，去遮盖一些东西的那个东西的部分，但是你能感觉到这个片子它从短短的五分钟不到，情节的转换，然后角色的怎么说呈现，然后还有那种错愕的转折，整个片子质感是。包括它的叙事完成真的太好了。
嗯，
那
确实
这个二十五小时的主线，就是这个游戏是以单纯的以刷为主吗？就是如果我想去体验剧情的话，
你体验剧情是碰不到刷的东西的
啊。
就体验剧情就是
它也能做到非常好。
其实流放一的话，目前的流放毕竟有点老了嘛
啊。
然后他那会儿的剧情和演出都是跟以前的暗黑二
啊
或三差不多，还不如三 CG 多。
嗯，
然后呢就是站那儿对话，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对啊，
然后呢
但实际上我
去哪儿去哪儿去哪儿。
我觉得暗黑系游戏它也很难做到很好的剧情表现吧。
但是主要是我对暗黑四的这个剧情。是我觉得他可以没有，就是
我觉得暗黑四还行吧，
还
行
吧，也就还行吧。
然后主要流放确实本身的剧情就稍微有一点点，没那么重视。然后后来随着内容越更越多，越更越多，然后他开始慢慢着吧。然后呢，背景设定也好啊，什么剧情也好，就有一些丰富进来了。然后呢，就是具体的什么是什么，什么是什么。然后我现在去问我那些朋友，还有一些，哎。那个先驱是什么来着
啊，
他们从哪儿来的、
就是、
为什么来呀，
就是这游戏剧情不是特别会主要的驱动你的玩家。
对对、就是他这个驱动我的完全就是各种 BD 也好，然后各种玩法，我不同不断的换 BD 换玩法，找到一个我喜欢的有刺激感的，或者说
是
为了我要积攒一些东西的。
这种游戏绝大部分玩家的都想要追求的东西。
嗯，
对，
不是
设定，
而是这些东西，
是个设定。
对，
好
OK，
真的可以试一试啊、
大哥亲情推荐。
因为这是我第二个推荐的在开服前我就特别期待的 Diablo Like 游戏，上一个是暗黑四
啊、
让我稍微有一些些
失望，
一些些失望吧，感觉它可以做得更好，
是
它的底子还是很好的。
对，
但是没想到它的后续更新就是有一点点
不跟
它萎靡。
说真好，以后周五都来吧。
主要 POE2 它上来能放这么多内容，主要是它前一座 POE1 它积攒了这么多年，它把那些可以说没有特别新的内容，就说难听点就是 POE2 目前展出的没有特别新的内容，然后全是玩法上都是在 POE2 缝缝补补改一改， 揉到里面来的，但它能在已经呈现你一个可玩的内容比较多的情况下，它在做新的内容，它说正在做，
嗯，
你就只能等一等，等它的 S1 也好 S2 也好，因为它本身 POE 就是一个特别重赛季的玩法，
嗯
嗯，
而且自己哪方面比较强，所以才会展现出自己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嗯，也是这漫长的准备终于要开花结果的一个项目，
等了一年了，
嗯，
本来说年中旬就会有的，结果拖到了十一月，又跳到了十二月。
反正大家能听出来，有人特别急。嗯，
我好像不止一次在电台里聊过这个，
是
我很急。
POE，
上次来自应援节目好像也是 POE，
嗯，
对，
哦，是吗？
是，
我印象很急。
行，
我刚来集合入职的时候，大哥就问我玩 POE 吗？
那 POE 二的故事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嗯。
那接下来我就说几个其他的相关比较重要的新闻吧。
嗯，
然后首先是这个《勇者斗恶龙》啊，日本官方账号在推特上发了一个神秘的预告，非常神秘，全是问号。
嗯，
具体内容大概是
太神秘了，
对，
神秘都写在脸上了。
二十二号晚上六点公布，也就是大家听电台的时候，这事儿已经知道了。
哎，
啊，我们就猜一下。我当然希望是 DQ 十二了，但是如果是 DQ 创世小玩家也行啊。
创世小玩家确实挺好，
确实也行。
但是看有人说是六个问号，所以是 DQ 六重置版，
就开始解谜的环节。好像现在很多的厂商都愿意发出这种预告式解谜式的，好像是一种宣传的一个手段，
就非
啊
就非埋个炸弹，
各种猜想，
一种没有必要的活儿。
但是他这也没什么可解的，他就是几个问号后面黑云丛生的样子，
那直接炸了。
你看这个后面这个紫色的迷雾，它的方向是什么？它大概的轮廓跟以前的
DQ 里面中毒全那样的，
是魔怔人，魔怔了。
DQ 里面中毒之后就是那个紫色气儿，
是呗？
对，
我还是站隐形老师，我也觉得 DQ 十二。
然后就是，不过这个主要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 DQ 的三巨头，就是枯井雄二、鸟山明、苍山浩一已经去世了两位了，
嗯，
所以这也是如果是 DQ 十二也是最后一座了，也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也是鸟山老师最后一个怎么说
参与过的
参与了
是
人设呀，这个美术部分的一个作品。
嗯，
对。
而且之前的承诺中就说这个作品会可能说基调会更黑暗一点，
更
成
人
一
点。
其实原来那个就已经是成人童话了，它只是用比较欢乐的方式呈现，但那故事内核其实挺悲伤的。
嗯，
而且上一次公布 DQ 的是 DQ 十二的消息，已经是二一年的事儿了。
嗯，
三年过去了，一点事儿也一点消息也没有。
对，希望今天公布新消息吧。
是
我们现在就等待了。
对，
但我们听众已经知道了。
对，评论区里面可以说这到底是啥？
嗯，
啊，别说是个手游，我觉得一拳。
那就聊聊手游的事儿。
这两周听的手游已经够多了。
嗯，
手游啥事儿？
最终幻想十四，水晶世界的手游又公布了，而且还是吉田亲自出来，
哎呦，
介绍的，嗯，啊，藤井光子这边啊，帮助非常认真的想要还原这个最终幻想十四的
十四的世界啊，
还说光子这么优秀的游戏工作室找到我们，我们真的很开心啊，
是，而且感觉吉田在里面非常兴奋，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那种兴奋，也带着一点点廉价，就没有啊。
兴奋中带着一点廉价，
嗯，
就是有点陪笑的感觉。
都上班嘛，
嗯，
都上班。
就怎么说呢？看了这个 PV， 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这个《最终幻想十四》啊？
嗯，玩过，
玩过，
玩过。
喜欢打铁，
就是感觉还可以吧。
嗯，
对，因为我不敢说太过，因为上期被人喷了。
嗯，
说那个说怪物猎人的时候，被人说我们打广告，但实际上没有。
嗯，
就是。真的
哪有在现在这个阶段打广告，
但是看 PV 来说真的很不错。好吧，就是我觉得在还原这方面来说，
嗯，
包括我们看到就是金蝶游乐园，
嗯，
就是游戏的一些经典场景，包括还有火神战，
嗯，
对，都看起来，
嗯，
至少是看起来，
嗯，
非常的不错，
是，
对，
嗯，
但是他送的这个预约奖励，
看起来非常的廉价，
对，看起来非常廉价，就像这吉田的笑容一样，
意思，
对，但是今天早上好像改了，
对，
好像把这个奖励加多了一点，然后加了个头部的时装，好像是
OK
幻想药，
嗯，
还有，
对对，还有，那个，
头部时装是那个吉田的微笑吗？
头部时装好像是莫古力的，
嗯，
哎呀。
最近确实感觉改编手游的内容特别多啊，
对，
是很多手游啊，最近。
大家还老说我们做广告，我们的广告都是光明正大的，上来就说的，真喜欢怪物猎人啊。然后接下来说一个这个索尼的消息吧。
嗯，
好，
就是日媒报道说索尼正在就收购角川进行谈判。
嗯
嗯，
截至我们聊天的，截至我们录电台的时候啊，这个谈判正在推进中。然后这个 NHK 啊，对
不对，
说这个本次收购旨在强化动画、游戏等娱乐方面的业务，还有部分说 有一些这个小道消息说是索尼看上的这个 From Software 啊，
嗯，
反正就是说啥都有，大家就听听。
经常有那种什么市场分析师，
哎，对，
那种
就是这种会说，嗯，我们看上 Software， 对对对，
而且这个
索尼我们要做二次元的神，
嗯，而且就是从这个透露出来的消息，不是有消息说是这个为了避免他们被韩国这边的这个卡靠收购嘛，
对，
这个事儿还挺奇怪，因为卡靠是一个韩国那边的娱乐产业的一个巨头
了，
啊，所以这个事儿还真的会影响到索尼，
是
因为其实索尼的娱乐产业那边会跟这边打架嘛。
对，而且这个事儿是有点眉目的，包括他们这个财报里面的信息，能看到他们这个卡号在这个他们公司占比，
嗯，
就是蛮多的，
嗯，而且就是角川其实不仅是游戏行业，它很大的动画娱乐方面，
对啊，
影音图书出版，
轻小说，
日本动漫业半壁江山揽入怀中，
还有 Nico 呢。
尼
可，尼可，尼可，
这下索尼收购之后，就有数不尽的侧纸可以做改编游戏了。
是，
天哪！
那就说完这个，我再说一个利好玩家的这个消息吧。
哦，威慑
是这个威慑呀，这个威慑宣布这个季票销售的新规定。他说，如果开发者无法清楚的说明具体的发布时间，就是季票的发布时间，那么就不得在 Steam 推出季票，
嗯，
啊，你不能开空头支票了，意思就是说，
嗯，对，因为实际上季票不就是一个寅吃卯粮的一个
对
一个事情吗？就是大家买我接下来一段时间里的 DLC 服务，的一些 DLC 服务嘛，
是的，
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对你这个厂商我不了解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买的是啥，
嗯，是，而且。其实它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厂商他在规划自己的营收的时候，他已经提前把一些我的季票的收入计算进去了，
是，
然而已经出现了一些大量的这类游戏，比方说在一发售直接爆死，然后他的开发公司也不想进行后续 DLC 的开发了，
是，
他的后续 DLC 就成为了一个就真正意义上的空头支票。比方说去年的红霞岛上完之后，当时承诺 DLC 会出两个新角色，还有什么地图的更新什么的，
嗯，对，
但是在第一周结束，所有玩家都已经不期待这两个新角色是什么了，两个可操控的，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之后，这一切都受冷遇之后，他面临一个大范围退款啊，
嗯，
种种的事情。我觉得，嗯，威慑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个东西，我也不是说季票这个服务就消失，
嗯，
我也不是说我禁止这个服务，我说的是要提高它的
提高一个保障
一个规格，那其实产生的一个，嗯，对于厂家来说的一个隐性的指标是什么呢？说你不能把那个东西先天的认为它是你盈利的一部分，你要规划它的时候要更，我觉得是更保守，
对，
去看待这件事情。
对，
好像我们每次说到威慑的新闻，都是跟这个保护玩家权益相关的，
是上一次那个作弊软件，然后之类的，
都和家庭这些。
对，而且他说，如果你这个内容延迟超过了三个月，你的这个机票。延迟超过三个月，威慑会强制这个，我在说啥？威慑会采取强制行动，会把这些机票直接从 Steam 上下架。
嗯
嗯，而且还会有那个退款，
对，有全额退款。
嗯，
是的，
因为这种因为游戏发售之后不好，然后机票啊升级版进行退款的情况，这两年越来越多了。
是，
嗯，
不过他这个也并不是特别的那个苛责，就是很严苛，但是允许你会有一些个延迟，
对，
或者是那个。
嗯，
我觉得他还没有那么的严格，因为想
我觉得他在准入
延迟三个月，
对，我觉得他在门槛上其实没有那么高，
对，
只是他给的一些愿景我觉得是好的，
对，
嗯，
对，只要是对玩家有好处的事情都挺好，
嗯，
比如说我说我春季发售，我都到冬天了还不发售，那就再见吧，
这就有点太过分了，大约在春季，
而且不同厂商对于春季的
理解
时间明确的节点也很奇怪，
是，
啊，
立春还是春还是这个，
嗯。嗯，
对，还是晚春。
对，我们再那接下来说个别的吧。
哎，
这个《真三国无双起源》啊，
嗯，
咱们聊天的时候啊，这个
已经能玩了。
对，这个试玩版《泗水关之战》已经可以玩了。
嗯
啊，大家也可以去看我们昨天刚上的那个新视频。这一代《三国无双起源》在增强了动作性的前提下，
嗯，
然后还原了大战场，真正要那个大战场，他就跟你。就是画面，
什么叫做真正的要那个大战场？
就是画面表现力提升上来之后，
嗯，
他把那个战场的规格拉得很广
啊，
你就能看到这个场面上的人数之夸张，就是从来没有一部三国无双里面有这么多场面同屏，
嗯，
我还没玩到，
就是你不知道你玩，
还是喜欢玩地球防卫军，看出来
了，会不会导致什么性能问题啊？就是这么多人，
我们试玩的时候没有什么性能问题，
哦，
厉害，
那还挺牛的。
嗯，那他是那个，
就比如说你记不记得最经典一个虎牢关之战，
嗯，
真三国无双四比较经典吧？虎牢关之战当时那个虎牢关特小一门的，
那，
嗯，
对
对，那个虎牢关特小，然后现在去看虎牢关。 巨大一城门，那个战场的尺度拉得非常的广。
那我刚才其实好奇一点是，你视角拉特别远，会不会有一些比较远的小人就是在那种像素来着？来回这么动？
没有，那是那非常夸张，乌泱乌泱那个人群，
就是还特别细吗？
对，你可以大家去看那个视频。
哇，不行，我今天晚上回家，我
非常
去下弹幕，
而且他那个动作，
我多少年没有期待过《三国无双》了。
对，那动作性增强了之后，就是能，就是现在弹反，就是你锁定那个敌人那个武将之后，敌人的武将会伴随着发黄光、发蓝光，然后发红光，就你可以根据你的技能或者就弹反去克制他的招式，然后打起来非常的流畅，已经不像原来那个真三无伤其实是有点硬的嘛，你感觉到你的动作操作是比较硬的，现在非常的灵活。
就昨天看了一下豆哥在旁边玩，然后旁边待会儿一块看，我天，那个打击感蹭蹭冲冲，就那种效果。
对，因为在我印象里面，《真三无双》一直都是那种割草游戏。
是，
对，我甚至不知道前几代有没有弹反这个机制，
没有，
因为我一进这个游戏我就开始狂挥，
对，
狂砍，
对，
走哪儿砍哪儿。
以前的难度，虽然是割草，但是如果难度调高的话，那个就
也还挺难的，
草割你，
对，是
你被打就
摸两下死了。
而且我看的时候，感觉最大的进步是动作上的，
对，动作变得非常灵活。
就是因为大家说的这个割草啊，其实本质上是你的动作没有什么延迟，你的动作的招式的衔接都是非常快的。
对，
这一次很明显，他给角色的武器的配装配招上，设计了很多我的怎么说，我使完这招，我接下一招的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硬直的设计，就是这个相当于进一步提高了你怎么说动作的部分，
是。
嗯，
而且这一部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说，就是它不是起源嘛，然后里面的角色全是年轻版本的，而且是非常遵照历史史实的。比如说这个以前的那个张角，黄巾军的首领张角，在原来的版本是一个神棍啊，是一个疯疯癫癫神棍，
是
现在就是一个巨帅的风流倜傥潇洒的帅哥。
你确定这叫尊重史实吗？
对啊，对啊，就是啊，当时那个年代人不帅是没有办法领导这个组织的。
哦，
比如说袁绍就是非常帅嘛，就是因为帅，帅是很重要的。
嗯，
然后比如说董卓，在原版那个董卓是大腹便便的，然后
是
啊，跟一头猪一样。然后现在这个董卓就是真正的在西凉守着边疆那个样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武将的形象？
因为实际上是个军阀嘛，
对，他是一个猛男，他自己是一个很能打的人。
那我还是挺好奇的，因为就这么多三国文艺作品里边，把董卓塑造的都是那么一个肥头大耳的人。
是，
现在就是董卓，哇，就特猛一军阀，就特狠。人都是有欲望的，跟着我吧什么的。
也可能他也更年轻，
就
不
是
刚刚
山东星。
对，然后
更年轻的时候，人家还要带着这个跟少数民族打架呢。
对，真的要跟边好多任务，就是要跟那个边疆那边的少数民族打架。
嗯，
而且你能看到这个没胡子的曹操，
哦，
没有胡子，然后夏侯惇
看大门的，
夏侯惇的眼睛还在呢，
这确实很少见。
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还能看到没结婚的甄姬啊，和主角来了一场，说什么和你在一起的感觉真好，可是我现在就要嫁人了，再见。
哦，有牛，
就
有牛，
就
什么玩意儿，翻啊，
就是。大家去看视频，就是因为他很自信，这个《真三国无双起源》也是制作组特别自信，就把所有东西全给你往外丢。视频就是那个真试玩，实际试玩，然后过场动画全给你就一直放。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玩一下吧。
而且他同天已经开启预购了，但是他有那个跟卧龙苍天陨落的联动
啊，对，
有一套衣服吧，好像
是。
2025年1月17号发售啊，登陆全平台。没有 Switch
好，期待了。那我也说一个吧，因为没有玩这个真三国无双，就是因为我去玩了宣誓的一个试
玩。这也太期待了，
一直非常期待这个游戏。然后我这次的体验也是非常非常怎么说特殊吧，因为这是一个很少见的我在试玩的过程中，随着我玩的越多，我的游戏体验越好的那种试玩活动。因为我们知道试玩一般会给的内容会比较少嘛，
对。
然后宣誓他们家不是，虽然他们家是试玩的时候给的质量刚开始进入的时候非常糟糕，
给大家提醒一下，是那个黑曜
石
的那个宣誓，因为在这之前它的相对的消息比较少，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都有点忘记了？
对，就黑曜石做的老滚五嘛，不是黑曜石做的老滚嘛？大家一开始会这么形容这个项目，但它实际上是用的永恒之柱的世界观。
对
对，
然后这次也是去到了一个新的，我认为应该是算是新大陆吧。
我特别期待这个世界观。
是，然后我可以说一下我的 最早的体验是最、
嗯、
最低谷是什么状态、
嗯、
就因为我进到那个游戏里面它很多的素材都是没有完整的给到位的，比方说中文翻译的部分、就是那种上下句前一句还是中文下一句、
啊、对这个是这试玩比较相对早期了一点、
会出现的那种情况、
嗯、
因为它本来说是今年会发售、
嗯、
然后后来延期到了明年、
嗯、对，
当时是有一种官方说法是要给一些旗下的其他作品进行让步，
对、
嗯、
但是我现在玩完这个试玩版之后我觉得它可能就是这个延期就是应该做的啊，因为很明显这游戏在最表面上的一些我觉得是打了很多补丁的部分还没有缝得很好，比方说一些聊聊天忽然的语音缺失啊、
嗯
嗯、
有些比较粗糙、
对字幕的缺失，所以这都非常导致我前期的体验
特别差、啊、
特别的差，我会担心怎么就是这样、
嗯、
然后以及大家对黑曜石的理解嘛，都会知道它的那种画面土了吧唧的，
也不是特别好，
它不是技术力不是很高，或者
对,
对,
对他们有自己的风格，但是技术力确实差了点，
是、
嗯、
而且甚至说我刚开始玩的时候我还觉得不如天外世界、
哦、天外世界当时挺神的，一开始优化还挺好的、
嗯、啊是、
嗯、
然后种种原因包括一些比方说画面的优化方面的问题、嗯、他这次给了第三人称的视角、
嗯、啊有啊，
对他默认是使用第一人称，
对啊
就是经典的老滚的那个、
哦、
对，就所有的预告片宣传也是主要第一人称、
啊、
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看到当时有点
啊，
我有点，
但是图像设置那里是可以把它调成第三人称的。
OK，
但是我调过去之后，我就知道为什么他不鼓励大家这样做，
他没做好，
是因为调成第三人称之后，你的可视范围就拉大了很多嘛，相当于你的摄像机往后退了很多。
嗯，
然后你可视范围拉大了很多之后，这个肉眼可见的帧数变低，这些事情都是出现的，所以我们都摆在明面上。
嗯，
然后以及最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我不能跟我的随从也好，我的伴侣也好。实时的聊天，
什么叫实时的聊天？
就老公，我就随时转头跟他对话。
对，
你怎么了？
你能帮我
点东西吗？
你能帮我、包里装点东西吗？
就是说，他跟在你旁边的时候，你不能转头，
对
，boy，
这种不行啊。
是，
对，和你的同伴要结婚，他说你怎么了，爱人，就会说
这
样
的。这一系列问题都让我非常担心，在前期。然后包括这整个试玩的过程中，因为它的主线流程非常之短，我几个小时之后我就
感觉快通关了，
就不我就进入了一个很明显的剧情节点，而且是一个巨大的反转吧，啊，很明显后面有巨大的危机在等着我啊。简单来说就是我身为一个王权的代言人，我带着我的船，又是船，
主角这个王权，
就是你是一个特使
啊，特使
啊，特使，你去来解决这个大陆上发生的一个传染病，你带着你的船，当然大家知道在开场奇幻作品里出现船，这船是一定要沉的，果不其然你的船就沉了，所以我代表一个特使来到这个城里，就遭遇了很多问题嘛，我的船沉了，所以我要去到这个主城，
要修船是吗？
然后这个过程中是我到了主城之后，然后整个故事就在这个地方戛然而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试玩的部分在这个地方戛然而止，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首先这个流程短，以及在短短的流程出现的大量这种眼见的补丁问题和优化问题，我会觉得哎呀完了，我会不会不行啊？
嗯，
但是我接下来的两天玩的过程中，我就不去那个城了嘛，我知道我去那个城就要有人要杀我，
嗯，
那我就围着那个城转吧。
哦，就不推主线就行了，
啊，我就围着这个城转嘛，
啊，可以这样吗？
可以啊，你雪漫，你玩那个老滚五的时候，你可以去雪漫城，你也可以不去，
对，
就是它的开放度是像老滚那样的，我真的可以不去，我到处瞎溜的那种，
你可以瞎溜达，
嗯，天外世界也是那样的，
嗯，
可虽然可以溜达，但是场面不大，
对啊，
这次这个场景依然没有很大，
跟天外世界比呢，
差不多，
哦，
差不多，但是你不进那个主城，你就在那个城周围我就转吧，
嗯。
他真的做到了，我每走一段时间就有一个小的探索，比方说很明显这个地方是用来攀爬的
啊，有个洞什么的，
而且他在视觉上很，就是作为玩家的我们很轻易的就能知道啊，那是一个
很直觉的那种，
对，很直觉，你知道那个地方我可以挑战一下，应该有东西，你上去之后果然你就听到那种稀稀疏疏的有东西在召唤你的声音，而且我想指出来，黑曜石啊，你们做这个东西做的真的有点 low 了，就是有点明显到有点 low 了，就是他明显在勾引着你，这个地方有东西，你快四处的看一看，找找我吧。
嗯，
就跟林克里面那个雅哈哈一样，就是你是自动带着那个周围有雅哈哈
滴滴响的那个
就会响的东西的那种感觉，
怕你找不到。
对，但是你在不关心主线的情况下，你开始自由的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
游戏魅力就出现了。
对，难度很高的 值得去挑战的战斗的据点，
嗯，
然后可以被攀爬的高处有宝箱的这种小的设计，
嗯，
以及大量的尸体叙事。
哇，大量的尸体叙事，
对，就是你走在海滩，你走到这个海岸线上，
嗯，
然后海岸线上面不知道为什么前面的树枝上挂了一个包，那个包会发出稀稀簌簌的声音，它召唤着你，然后你就想要去拿到那个包里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到底下又吊着一个人，那个人可能他旁边又放着一本自己写的书，
日志
啊，
啊，就是老滚那一套，
就是这一套啊，就是。
但是你看的这些所有的尸体叙事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叙事也好，它跟你的主线或者其他的剧情上有联系吗？
甚至可以完全没有，甚至说你看到那个尸体的时候，你翻完他的信，
嗯，
你就知道这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
嗯，
有一些信上说那个有一些调皮捣蛋的人，
嗯，
你打开信就是说你现在给我去找一颗熊蛋，找不到你就别回村里了。
哦，
熊有熊有蛋吗？没有。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人就真的就死在那儿，死在一个熊身边。你是干掉那只熊之后看到那个尸体，这故事就完成了。
对，
就是这种充满了这种小的有意思的发现啊，有些是
有点荒诞啊，
有些是以故事的形式，有些是以就是某种攀爬呀的形式去做。我觉得这个确实。
就是黑曜石最擅长的一部分，
对对对对，
这应该就是我自己老滚五之后一直在等待的那种游戏。
嗯，
它就是那种游戏。
对，然后我前面说了大量的这游戏的肉眼可见的不行的地方，
嗯，
但是依然是我今年明年一定会玩的。
的
你原谅他
了，我也是肯定会玩的。
是，就是那种小的故事，
嗯，
一些小的分支，甚至就是比主线还要吸引你。
是，
是，对
啊，我甚至在一些明显没有告诉我要去这儿的那些支线里。直接触及到了这个世界神的和他的代言人的一些事情
啊，就背景的故事也都有，
对，跟你主线一点关系没有，但是你整个玩完之后，
哦，最喜欢这种了，
对，非常精彩。
小
而且黑曜石的作品，他那个支线都有的就不会是那一小小的支线，他的支线会连着其他的支线，
嗯，
对，
对，
让你继续往下深挖，
啊，
对。但因为我这次的试玩，他只有那个第一个章节的部分，
嗯，
我们知道黑曜石擅长那种是我前面做一些决定。然后可能在接下来的章节
滚雪球的
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结果展示给我。那作为试玩版，我们是完全体验不到的。我只能说，它好像给我的体验是现在的支线切得更独立一点，
更碎一些，
单独能完成，你就能收获一个不太深刻，不太深刻，但是却很戏谑的一些故事。嗯，
确实，刚才故事有点荒诞，
熊
逗的。
而我第一瞬间没反应过来，
对，你帮我找一个熊蛋。
我以为是那种就是奇幻世界的那种熊。
哦哦，不是，
枭雄是吗？
然后就是很多事儿，比方说你去找一些被困在那儿的海盗，
嗯，
它的有一些藏宝图啊什么的，你可以去搜寻，
顺着藏宝图真的挖出来，
对，应该是能挖出来吧，反正我还没找到。但是它就是现在这些事儿被切的可能说比较小，比较独立，但是它真的遍布的很广，
嗯
啊，当你抛弃了对主线的这个追寻之后，你去漫无目的的探图，这个游戏的给你的带来的体验非常的好，
对，就像一个真正的在异世界的旅行者一样。
哎，是，嗯，
那它打起来什么样的？还是一样的很屎的手感？
手感依然很屎。我来说一下，它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提高自己的这个战斗手感。我是换了两个职业，一个是法师，一个是近战。
嗯，
一开始很明显选的是近战，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评价手感这件事儿。我觉得手感也是分层次的，它的那种就是很浅的层次，就是触，
要不就跟老滚五比一下呢？
跟老滚五比，不像老滚五那么软绵绵，就是那个劲儿还是挺足的，但是那种足是非常非常粗犷的，
好
粗犷
啊，
那个。
就是
改了，但改的不是很
多，就是那种攻击到他身上的声音，然后和那种那个力量的反馈，感觉我拿的是一个电。就是那个钉枪一样的感觉
哦，那和天外世界还天外世界有点像，
就感觉我拿的是个钉枪，但其实我拿的是个长矛，就我觉得它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我劲儿这么大呢，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所有的蓄力攻击，我觉得设计都非常敷衍，所有任何的武器近战武器拿起来蓄力攻击都是那个武器上冒出一串白光，就好像你给那武器附魔了一样，然后哐一下打到那个人身上，对对，
让我想起二 D 的林克那种蓄力，
嗯，
就是转一圈
啊，对，有点那种感觉，甚至， 但是我们说的现在都是战斗手感的部分，
嗯，
我觉得是这个游戏的战斗逻辑是很强的
啊，
比方说
对
蓄力攻击破盾，
嗯，
然后但是呢盾，
嗯
盾反可以破蓄力攻击，
嗯，
然后那个破盾之后的近战攻击就是等等他们和体力的关系，
嗯，
你要去抉择，然后包括，
哎
啊，
他有体力
有体力，有体力槽，有驾驶槽，敌人有驾驶槽，
嗯，
但是这个驾驶槽呢也有额外的效果，它跟，
嗯，
就是驾驶槽打满了会触及一个近战的不是任何武器的处决动作，
哦，
但是处决动作是一个相当于是被动的大招吧，就是一串连击，
啊，
然后你就进入一个播片的环节。
那就是这套系统肯定比老滚五要好得多了。
就是从逻辑上比老滚五要复杂很多，
要复杂，而且它手感肯定要比老滚五好，
要复杂很多。然后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你可以任何时间呼出这个道具的菜单，
嗯，
来指挥你的队友释放技能，
啊，
就可能更接近于
有点战术
龙腾，
对，
龙腾的感觉，
哦，
龙腾的感觉。
那他的那个就是指挥的丰富度怎么样？
嗯，每个角色是有一个吧，有一个，
就是说我只能说我比如说我带两个队友，我只能让 A 队友放一个技能 ，B 队友再放一个技能，
因为我现在升不到更高的等级，
哦，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就，
哦，不是，我是说他有没有那种类似于战略式的，比如说我控，
哦，
你走位。去攻击他，
哦，那做不到，
哦，
做不到，
他不跟那个天外世界里面可以让队友说去那儿，
嗯，
去这儿
啊，嗯，那还没有他，但是他的这些技能里面会有意识的做一种团队规划，
哦，
比方说我认识的第一个队友他的那个能力是开一枪，
嗯，
然后形成一个嘲讽，
哦，
所以他其实他是用技能的机制然后让你好像有一种战术规划，比方说我这时候要回血了，
嗯，
那我就让他开一个这个嘲讽的技能，
嗯，
然后站在旁边回血，然后回血的话那个效果是可以给他和给我都回血，所以这就是，
哦，
这就是一个我绝对赚的一个操作嘛，
嗯
嗯，
所以在这个游戏里面你要可能要规划你的战斗的逻辑，嗯，这个部分
然后还
是
要配对什么的，
对，因为我现在没有足够多的队友让我，哦，让我去配
对，但是看你刚才说嘲讽那个应该是
可以，
对，
嗯，
他应该是
有
研究的，
有点像那个新的那个龙腾，
嗯，
他其实就有很多队友之间联动的技能，
是，
对，
嗯，我觉得这套战斗的逻辑设计是更好玩的，
嗯
啊，然后以及我试了一下法师，我只能说我天生可能就不是这块料啊，
嗯，
我玩这种 RPG 我很少玩法师，我觉得玩得很痛苦，被一个怪狂揍，但是法师里面有一些很强力的法术，嗯，是可以直接把人定住，直接把人冰冻住，
嗯，
然后比方用雷电的属性就是可以疯狂打他那个驾驶槽，
嗯，
然后你在打完驾驶槽的时候你再切回你的近战武器，
法师也能处决，
然后触发那个近战武器的处决动画，
哦，
就是可能这个也会成为一种玩法，
励志法师，
对，然后
战斗法师，
对，然后这个嗯，整体的角色 build 上也是跟之前的老滚很像，就是不存在职业关系的，
嗯，
无非就是升你在某一个属性上的能力，
哦，
然后他在战士、法师和游侠的层面上有各自的技能
啊，点都能，
但是你不需要选择某一个流派，你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在这些技能
可以玩全职的
进行加点啊，也是非常爽的，
嗯。
嗯，
这个好啊，
嗯，
这个好，
挺期待的，
非常期待。但是现在眼见着可能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嗯，
也有可能是他们那边给到的那个测试的版本嘛，
可能更早期。嗯，
对，他们测试的版本可能会随时迭代，就是他们开发版本随时迭代，
嗯，
但是给到测试能够让你玩的版本不一定是最新的，
嗯，
所以说大家还是先等一下吧。
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就真的很纠结，一方面我知道他想做的那件事情就是我一直在等待的，
嗯，
就是继老滚五之后的我想去体验的那种游戏，
嗯，
另外一方面它技术上大量不成熟的地方，包括上它的工期可能来不及做的地方，
嗯，
比方说我想融入那个世界，那我应该随时随时随地能跟我的伴侣进行交谈吧，
嗯，
但是现在眼见着就是没有，城市里面大量的角色你跟他进行对话他也不能跟你对话，因为我们知道博德之门里面我可是想
黄聊天，
我可是想跟谁说他基本上都有话来应对我，
是的，
这些地方上宣誓是给不到我的，嗯，但是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些的话，那个世界的探索感和你自己做主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值得体验的。嗯，
完了又被安利到了，
完了我也是。
嗯，
哎呀，
可以期待一下，
嗯，
万一看就临近发售会不会有更多的介绍啊、宣发呀，
而且等不及了，明年应该还会有别的这个更新一步的测试。
对，如果有新的测试再分享。
嗯，想知道这些补丁如果都打。铺满了，那这个游戏的质感会不会有进一步的提高？
嗯，
是。一想上几周那个新闻，什么微软说宣誓延期发售是为了给其他游戏腾位置什么的，
嗯，我现在觉得应该不是，
应该不是
啊，
可能资源也都拨过去了。
嗯，
十二月份要发售这个， 突然失忆了。
没事没事
啊，说个别的。
嗯，
好。
这个战地六啊，说这个正在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测试
哦，
防止出现2042那种情况。
嗯，
这个
有压力了。
对，
嗯，
这个消息是这个游戏记者汤姆汉德森啊，当时我说这个游戏界的有没有几个这个爆料者排行、
嗯，
汤姆汉德森啊，也就是排 S 级的那种。
嗯，
所以说，当时我们说这个新闻战地六是有这个四家工作室开发的，但是大家都一笑而过，因为这个游戏不管你几个工作室开发的，
嗯，
最后效果怎么样完全不一样，
就我们不在乎你是怎么说的，我们只
在
乎游戏发售之后你的质量
是
什么样的。
当年在 PS4 上首发预购2042，早能不能给我退钱了。
嗯，
哎，反正就这么一说啊，反正就是截止大家听电台的时候，这个战地六正在进行测试，
可能也是有压力了。
对，
因为我上周确实是开始玩了一下三角洲
啊，
腾讯的这个三角洲，而且我主要玩的就是那大战场模式。
嗯，
我对他们那个撤离真的不是太感兴趣。嗯，玩了那个大战场模式，我的感觉就是它好像就是一个
战地，
在把战地的很多问题改好了的，就是说至少是删除了的战地。
对，我看一下几个地图，确实做的肯定没有战地那个好，但是。
嗯，但是它恶心的地方也没有战地的地图那么恶心，就是那是一个玩起来很舒服的图。
是，
嗯，
哎呀，行吧。战地说完了，说个这个半条命半衰期的这个半条命半衰期二，这个 RTX 版已经上了这个 Steam 的商城页面了。
嗯，
这个游戏吧，它是由玩家社区和这个英伟达联合制作的。它的宣传视频里面告诉我说，这游戏里面的所有的模型光影全部重做了，模型全部重做了，这质量特别高。
嗯，
而且各种各样的这英伟达的技术反正全都有。
对，之前不还有个传送门那个 RTX 吗？
对，传送门 RTX 这个是质量非常高的一个重置。嗯，而且在这个官方截图里有一个这个标志性的 HEV 护甲，那个护甲上的纹理，那个金属的磨损，还有那个反光，那个护甲之间那个布料的褶皱，哇，那个确实是非常的牛。
嗯，
而且上周我在新闻底下狂推说半条命免费，快去领，你们还吵架。
哎，
现在亏了吧？如果你有半条命二的本体，
啊，
那么这个 RTX 版就是免费领。
是
啊，
但是那个之前那个2.2块，然后入全部半条命的那二的那个包我已经买了。
对啊，让你们。嗯，现在就是10块钱买去吧。
嗯，威慑总出这种自家产品跳水价的。
对，
多少年了？我小学
二周年，
我小学玩《半条命二》玩不明白。
嗯，
现在又出一个《半条命二》。
对，《半条命二》的这个2004年出的，20年了。
嗯，对，
质感是有明显提升的。
对，
嗯，
小学没文化叫《半条命》。
对，模型全都重做了。
嗯，现在得听啊。
嗯，
现在叫啥？半衰期。
对，
嗯，
要说专业啊，半衰期。
半衰期，
嗯，
但是。也有半条命的意思。
嗯，
确实是你玩的游戏，你知道它也有那个半条命意思，确实很惨，
很惨。
对，接下来说个育碧的吧。
好，
育碧小新闻说，电脑一看什么育碧枭雄主机版现已时装60帧，
哇！
我说你们没。
这个其实还挺好的，
对，
嗯，是一些没有玩过这个枭雄的玩家，
枭雄还可以，
枭雄
好的，
是个好事儿，
是个好事儿。
只是在大家都在担心你们公司风雨飘摇的这个状态下，
对，
你真的是在中间选择了一个最不能让大家放心的一个举措。
哎，但是就在刚刚啊，
嗯，
就是我在来录节目的刚刚，
嗯，
就是测销影。公布了一段新的这个实机演示，
嗯，
哦，
是吗？对的，就是我稍微看了一下啊，
嗯，
然后发条微博，这个演示看起来非常的棒，
哇，
哦，
对，包括它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吐槽，就是测信条有个老问题，就是它跑酷的时候有点不连贯，
嗯，
包括做其他动作的时候也是有什么不连贯，
嗯，
但是它目前演示，就比如说有那个女主角在那个草丛里面往外扔一个烟雾弹，然后她滚出来之后，叉叉给后面那两个人两刀。就这一套的演示下来没有什么顿感，
是，
十分的流畅。
嗯，
对，然后包括还演示了那个黑人角色迷住的一些实际演示，他，
嗯，
射箭啊砍人啊这些，嗯，看着都挺好的。
就你我刺客信条真的每一代都玩过，但是他们预告片都我不是特相信，你知道吗？
但是实际好啊，
这是实际，
实际那个也我也不是特相信，就是那个是能表演出来，就是你费劲儿是能演出那种很漂亮的效果，
嗯，
但是你实际玩有的时候什么我要爬这个窗户，他给我爬到楼顶，这种事情也经常发生。
但是我实际上是有理由相信育碧他真的是有点急了的，
是，
确实，啊，
急应该
急
了，这真的
对，快完蛋了，
这两年搞砸的事情太多了，
嗯，对，就是年末这两款游戏全都扑街啊，
嗯，
所以就
嗯。
我还是希望育碧能好的，
是啊，
大伙儿都行。
嗯，
育碧嘛，这可是育碧啊。
嗯，
对啊。 然后接下来那今天说完玉璧再说个暴雪的呗。
哦
哟，
嗯，引擎向我投来的目光，就是《守望先锋二》出了一个新的英雄叫哈扎德，
嗯，
叫哈达，就是他那个放了一个宣传的一个视频，就是宣传片，
嗯，
一般的套路就是暴雪先放一个他的故事背景的宣传片，
对，
然后再会放一个他的什么小说呀，
嗯，
漫画呀，
对
之类的，就整个的故事一个背景，就是你在看他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呗。也觉得哎，真的是越来越敷衍，
哦，
感觉这个剧情就你可想很敷衍，
啊，
包括他的那个什么
哥，嗯，几个抢银行
啊，是
对，
对，
然后警察来得早，然后因为警察来得早，我就把抢银行那个宝石给吃了，
是，
然后我就变身了，
哦，是
就这么个故事，嗯，
就他这个剧情转折都非常的简单粗暴，
嗯，
而且他这个作画精细度也是直线下滑，
嗯，
就不管是那个剧情上的表现还是整个的这个故事，
嗯，
就是很
动画风格变化挺大的，
对，
因为之前的守望先锋的风格是典型的皮克斯嘛，
嗯，
现在这一部给我感觉是一个三选二了，接近于，嗯，
对，而且他这次就这个剧情你看了那个漫画之后你才会对这个角色稍微有一些个好感，
嗯，
因为他这个主要的背景是以前，因为当时社会的动荡啊什么的，他
是个坏人，我靠，
他觉得就是当时他那个世界的体制是他的安全感的来源，所以他去参军去从军，
嗯，
然后他回来了之后，就是从军回来之后他以为他可以为社会做贡献，
哦，然后杀发现除了杀人啥也不会干，
后来他就遭遇了一个就是突发的一个灾难，他就身体都不，
嗯，
都残疾了，
哦，
然后他发现好像国家这个体制，他当时这个体制并不在乎这些人民，
嗯，
然后他这个信仰就，
对啊，这不
就
是就
崩塌了，
退伍伤残老兵，
对啊，
对，是
buff 叠满了，
嗯，
后来就是很逗，他就身体的病痛让他去寻找能不能恢复，然后发现了一个叫做那个基克帮，这个帮派特别像2077里面给你做一些个人体的机械改造，
啊，
然后在当时，
那个叫什么来着，2077里那个，嗯，
什么
漩涡帮、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做机械改造，他以前觉得这些事情完全是反面的，对他全是负面的，
嗯，
就是邪恶的这种，但是没发现，没想到发现他的身体在逐渐的改善，
嗯，
不光身体得到了医治，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医治，他在这个帮派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家人
啊，我还以为特修斯之船越改越坏了，
而且真的他就是发现这个帮派里面的人都是自己，
哦，人挺好，
很温暖，就挺给有家的感觉了，
嗯，
然后这个他们这个剧情就连接到这个动画了，动画里面发生的是他们去那个绿洲城去那个拿一个海力，就是抢劫一个海力士的一个什么科技类的那种产品，后来是发现自己的那个家人们好像在那里面遭到了一些个困难，他们这个小队是一个三人小队，那个主角这个哈扎德三人小队去营救他们，最后就是果不其然好像重军火力抵挡不住，他们拿出来那个科技直接就用到自己身上了，
是
人们说是守望先锋版的那个毒液嘛，
嗯，但我更喜欢那个娃娃写的这个副标题叫刚被兽扎了微光，
就是很像他上
太刚被
光，
嗯，
后面的那些刺儿，
嗯，
但是很遗憾的是他只是告诉了你在22号到23号这个晚上的时间，一直到26号差不多吧，
嗯，
应该是这个时间，
嗯，
你是可以提前去感受体验这个角色，
嗯，
但是具体这个角色到底都是什
么
技能他都还没有说，
嗯，
这个以前都会
请去游戏中体验，
对，他以前一般都会给你说一下
对单独发一遍，
因为他现在好像是因为没大陆的这个代理还没有恢复，
嗯，
所以包括他的官方的翻译他的详细技能背景都还没有特别详细的介绍，
嗯，
官方的放出，所以这次只知道他是一个坦，
这就是不自信，
哎，但暴雪之前出的弹好像都挺厉害的，
嗯，
哦，对，那就这个试玩也是为了说让那个怕影响到竞技的平衡，让你提前去熟悉这个角色的技能，包括他对于竞技平衡性产生什么影响，都是提前给你一个适应的过程。
哇，
守望先锋还，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个地方藏起来了倒是，
肯定就是不自信嘛，直接我说了，
真想。
然后他月月正好说这个平衡的问题，然后我也聊一下这个，昨天晚上更新的这个《炉石传说》嘛，
嗯，
对，啊，昨天晚上是指21号晚，
哦，就是跟金妖馆一块的
啊，
嗯，
OK，
对，然后他更新了一个补丁，这补丁终于让玩家社区积怨已久的仇恨爆发了。就严问题确实是严重到这种地步，
嗯，
因为从今年开始，因为炉石是9月份回归的嘛，
嗯，
但实际上今年前两个版本都已经开始能看出炉石设计师的一些问题，它不仅在提高以前卡牌的强度，
嗯，
它也在提高目前卡牌的强度， 这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导致你后续出的新拓展包，如果强度没有以前的拓展包高的话，
嗯，
玩家就不会去玩新拓展包的卡牌，
嗯，
他就只会固守到以前的那些套路里，不会去探索设计师给你那些新套路。
是，
对，这不仅会导致这个天梯的环境固化，
嗯，
而且会导致他暴雪赚钱赚少了，
是啊，
就没人去买他那个卡了。
嗯，
所以暴雪不是非常天赋性的做出了这个
天赋性
年嘛，什么什么年，什么什么年嘛，
但是今年已经
周期性的退环境嘛。
对，然后就是其实炉石环境问题，我大概可以就是概括成两个方面，
嗯，
一个就是天梯设计师的这个。有形的大手，
嗯，
就是真正的这个削弱补丁改动这些，对，一个就是这个玩家在天梯环境里的自发调节，
嗯，
就是比如说啊，就比如说一个卡组特别厉害的时候，
嗯，
其他玩家就会带上这个针对卡去针对这个特别牛逼的卡组，
嗯，是，
这样就会导致这个卡组的胜率降低，
嗯，
然后这些带针对卡的玩家的胜率就升高了，对吧？这样就导致了一个动态平衡。但是现在在炉石的狂野模式中，有一个卡组，他已经没有办法。被这个玩家的这个无形的手给制约了，
嗯，
他已经强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了，
没法
针
对，
对，就是没有办法针对了，嗯，就是他基本上你就算带了针对牌都只能跟这个卡组五五开，
嗯，
你更别提别带针对牌的情况下了。然后在这次推出的补丁里，设计师不但没有削弱这个很牛逼的卡组，
嗯，
他还把以前那这个卡组的一些天敌给彻底的砍废了，
啊，砍他的针对牌，嗯，
对，然后包括其实炉石有一张卡，我不知道Jerry老师听说过没有，叫孤胆游侠雷诺，
嗯，
就一张很牛逼的英雄卡，
是，
对他，然后他设计是一个牛仔，
嗯，
对，然后他效果是让对面场上只剩下一个位置，
嗯，
就是再也上不了其他随从了，
是，
这样就能导这种这个像类似于西部牛仔对枪一样的感觉吧，
对
决，对，
五十一道，
现在最多应该可以放七个，嗯，是吧？
对，然后他就只能限制到一个，嗯，
是，
对。然后这张卡经过昨天的改动，它变成什么了呢？它把这个效果完全的删除掉
啊，
就是对，它就不再限制对面场上的随从了，只是消灭对面场上的随从，然后就不再限制一个格子了。
嗯，
对，你就从这个补丁就能看出来，
就不让西部牛仔
对暴雪就是他设计卡牌的时候削弱，他甚至都没考虑到卡牌背景本身的故事，你知道吗？
嗯，
他说这样才能算一个就是西部对象牛仔吗？
嗯，
就是全都砍掉了，
那很符合设定嘛？
是，
对，
但
守望先锋里的
卡
西迪也是这样的。
我就想说，
五十已到，
有点过分了，他们
迈克莱。天王老子来了，他叫麦克莱。
对，而且他在那个补丁还提到，对吧？他说放假之前还会再推出一次补丁，
嗯，
就是一估算一下，他这个放假应该说的是这个欧美这边
圣诞
假
期，
圣诞或者说是感恩，
嗯，
对，那应该还有很久的时间。
有
时候一想到炉石的这个，
也不是很久了，下个月了。
哦，对，那要想到炉石的这个烂糟糟天梯环境还要持续一个月，我就头疼。
有没有可能就是像我一样放弃，就完全去玩酒馆战旗？
对，酒馆战旗，
你可以解脱
了。我那些魔兽的。队友车队队友，
嗯，
然后打了一晚上那个钥匙了以后累了，酒馆战旗，
走，
酒馆战旗，
嗯，
他们还有两个人一块的，是有酒馆战旗是有双
人，
双
人，最近有
双
人模式，
嗯，
对，双人模式一块打，
嗯，
然后在那个就是打钥匙的时候，
嗯，
着急躲技能打断，
哦，
然后呢到那个就是酒馆战旗双人模式也着急，你怎么把这个卖了什么什么的，
听着暴雪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的游戏，真惨。
然后我听有人说，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没有削弱这个卡组，原因是因为这个卡组还没有传到外服，
哦，
啊，
对，是因为之前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就是之前国服有三大毒瘤卡组，
嗯，
对，然后就是这三大毒瘤卡组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被削弱，少说半年嘛，
嗯，
然后这时候国服关闭了，
哦，
然后这时候大量的国服玩家都涌入了外服嘛，
嗯，
导致这个毒瘤卡组直接传到外服去了。
嗯，
然后仅仅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设计师就把这三个卡都削弱。
嗯，你知道这中间涉及到一个就是技术的这个向外的问题。
对啊，就是国服其实是特别内卷的服务器嘛，
嗯，
包括国服的传说人数实际上是比外服三个加起来乘三还要多，嗯，就特别夸张的人数。对，就更能体现到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针对牌和强力卡组的问题，
哦，明明中国市场是最重要的一个市场，然后反而他们一点都不重视。
对，就是感觉很不在乎啊。
嗯，
现在已经天梯泛滥了，反正现在假如打开炉石来说，开一把这个狂野模式天梯，你基本上十有八九能碰到对面那个卡组。
那么这个好用的卡组它的名字叫做，
就任务数，大家可以去合一下好吧。我预估这个一个月之内应该不会被削弱，大家可以去爽一下，
我还可以爽一爽，
对的，
嗯，
这叫什么，这叫那个魔兽世界里面被削的术士，我要
在
炉石传说里面找回面子，
嗯，行，真行，啊，
我就不玩暴雪现在游戏，我就很幸福，
嗯，来跟我打大秘，
嗯，来跟我玩就玩战旗，来跟娃娃玩炉石，
可以
跟我玩守望先锋二，
好奇我，
哎，说几个其他游戏的小的内容吧，然后 首先是这个 Epic， 现在大家可以上 Epic 免费领这个旁观者这个游戏。
嗯，
这游戏是一个你就是你扮演一个在那种集权社会里，然后被政府安插在这个楼里面的秘密警察，然后每天你工作就是偷听别人的这个生活，
嗯，
然后趁他们不在家，然后就跑人家家里去翻人家的东西，看他有没有什么这个搞一些不合规的内容啊，想要这个颠覆啊，
嗯，
然后搞这种东西，
是
就给他们来个人物侧写。就是，
狗腿的模拟器嘛，
对，扮演一个冷战时期那像那种德国秘密警察，
又被背刺了。
对，然后这个制作组其实来自俄罗斯的，
嗯，
俄罗斯人就是写这种文本的时候他们会很残酷，就是这个世界写的非常的冰冷很灰暗，
嗯，
啊，不是那种货架然后会长食物那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真的很残酷，就是你能随时能决定别人的生死，而且你要是帮他们的话你自己的命运也会受到影响，就是你在中间做抉择了。这游戏质量非常高，可以推荐玩，
也是老游戏了，
对，2016年老游戏，他们出了已经出第三部了，第三部质量一般，
嗯，
但是这个第一部确实是值得玩一下，
对，
免费领啊，原价89块钱的，
是，有个锁国区的，
对，啊，锁国区吗？
啊，不是，有还有一个送一个什么锁国区的那个恶魔城合集，
啊，那个我不知道，哦，是吗？
哦，又是科乐美，
哎，今天的指标也达到了，
每天都得提一句科乐美。
行，波斯王子肉哥这个也时装的第二幕更新，
哦，
当时出第一部分的时候，大家的抱怨普遍是在它局外的内容不足上，然后现在应该不知道，应该这个部分应该会有新的改进吧，因为大家对它的那套动作系统其实评价还是挺高的，
是手感还是挺好的，
包括很多人吐槽那个王子本身的形象嘛，
嗯，
但是他官方自己他也玩这个梗，他说自己是紫薯王子，
小紫人嘛，
紫薯王子，
对，然后第二幕的时候他也把这个肤色给改了，
哎，改回去
了，害怕他掏出全套，打个响指，
那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潜行者二切尔诺贝利之心，
哎，
也发售了，
发售了，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味儿
啊，
对，就是我是先听42和萝卜他们分享的
昨天上线的这个，
对，
电
台，
啊，电台，
然后我还没下好，我是先听着然后再下载，
嗯，
因为我错过之前下载，
嗯，
然后我一边听一边感觉有一些担心，
嗯，
但又哎我想要的就是这个
就是
感觉在里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点是我在萝卜旁边嘛，
嗯，
那个工位，所以我看到他在玩这游戏的时候，他明明他摘下耳机起来骂街的时候，
嗯，
和他去称赞这个游戏的时候，在我看来是1:1的，
嗯，
但是我，那个，
什么叫1:1的，
就是一半一半，
啊，
就是有一半时间他是这游戏怎么能这样，
对，
这个，
骂街，
有一半时间是这游戏怎么能这样呢，就好像变成一个好话，
嗯，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把它录成节目的时候，我自己听的时候，
嗯，
我也感觉到好像我会更想玩，我好像在听安利一样。
对，
我感觉好话更多。
他好的那部分真的会冲淡那个他不足的地方。
对，
这
是因为这个游戏里面有很多东西放在今天来说太少见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平铺直叙的把他有的东西讲出来，大家都会觉得这个设计好超乎现在的一些设计直觉。
嗯
嗯。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非常好，
对，或者说就像白老师说的那样，
嗯，
这个坏的东西它也不一定是坏的东西，对吧，
嗯，
潜行者就是潜行者，它就是那个味儿，
对，就是那种有点怪怪的感觉，
嗯，
但是玩起来确实它给我的那种体验，有人跟我说，就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说，给另一个不太了解潜行者的朋友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游戏，他来了一句俄罗斯辐射就是给我来一个毛子辐射这么一个意思，
嗯，
然后我突然想，哎，好像有点道理，
嗯，
然后它是一个那么开放世界，然后有各种事情，你可以做出各种抉择，
嗯，
我昨天在做一个支线的时候，就是我费劲巴拉的给他找这儿找那儿给他放物资，结果发现他自己其实他自己要出了事儿，是他自己的问题，
嗯，
然后呢，我一想，然后我再去回去找，哎，他那块有好东西，本来是我想着不拿他的东西。以为是他们朋友呢，结果发现他那个他是自己花钱雇的人，
哎呦呵，
也就是说你要出事了，应该是你自己负责，不应该是我给你擦屁股，
嗯，
我后来我直接独挡，我直接就把他东西全都给偷了，
嗯，
然后不给他放补给了，我直接突突死他，
嗯，
你活该，你找那么两个倒霉蛋，你东西落我手上，你就该是给我的，
啊，
弱肉强食，
对，听这一段就特 CRPG，
嗯，
这游戏就是一个你拿着枪的第一人称的一个CRPG 里面文本的那种感觉，
嗯，
对，
那是我干的坏事，那是老天爷把这包递在我面前，
对，活该你死，你本来就自己就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坟墓，
嗯
嗯，
但这游戏唯一说的话有点阻拦人玩，就是这游戏135个 G，
嗯，
哎呦，
有点大，
推荐
确实，
推荐配置
下了半天多，
啊，推荐配置4070啊，有点恐怖，
那我只能删掉电脑里面的魔兽世界了，
嗯，
该删，
哎呀。
确实。
那我接下来说一个我喜欢的这个《天岁孝道机》
哦，这个好
啊，
这个太好了，
最好的种田游戏啊，把这个种田中的这个苦辛苦的环节都还原得很好。这游戏要推出续作了，推出这个主机新作，还有手游，还有要拍个动画。不过这个主机新作是主角变了，变成这个星环公主天的孝道机里面他的朋友，是一个擅长发明创造的神，然后正片里是那种比较腹黑，很有点坏啊。他能力就是很会做这个手工活，做什么机关人之类的。
哦，
天岁孝道机，孝道机是种地的嘛，然后他是做这种机关。
那会不会
他做那个
玩法也发生一些变化？
木牛流马那一块，
对，下做那个木质的联合收割机，
对，不知道还是不是种地了？
我看农业已经开始机械化了，
对，不知道到时候是用机械化种地吧？
对，科学种地，
对
，farming simulator。
不过他那个新游戏的那个主机新作的外传叫做《孝道机外传：星环公主与》。响世的齿轮，
这名起的
挺好。然后动画续作也会出，当然大家可以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啪嗒碰的精神续作，刚才不是提到了吗？Japan Studio，
对，刚才
叫 Rattatan， 公布了最新宣传片。这个 Rattatan 的这个续作还是由啪嗒碰的原作者制作的，所以就是可以真正的精神续作，就是这游戏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啪嗒碰怎么玩的，就是你是根据音乐的节奏来控制这个你的小兵的前进后退进攻防守
跳跃，
对，比如说你要输入这个啪嗒啪嗒啪嗒碰，然后你就输入圈方框方框方块三角，然后你那个小人就会啪嗒啪嗒啪嗒碰，就会一边喊着口号一边行军。如果你这个口号只是其中的前进，你到后面会学后退防御，然后
咚咚啪嗒，
对，还有什么蓄力之类的，就是后面的这个场面激烈的时候，那就真的非常的刺激。你一边保持着这个紧张的战斗节奏，一边要按照这个节奏输入指令，
对，
特别的好。
它像是那个行军的那个逻辑，是行军的那个战鼓嘛，你发号施令的感觉。
对，
但是因为它又有音游的属性，所以玩起来就很过瘾。
它有 combo，
对，有 combo，
就不是说你输完一个前进以后，它就一直走，它走完了以后等你下一个指令。如果你一直不输的话，就会错过
那个 combo 就
断了，
输入的窗口，然后就断了，就它会有一个。
combo 越多之后，音乐还会
fever， 最后是 fever，
对对对，
音乐会随着你的节奏，然后会这个
情绪你都打在点上之后，它会进入一个联机模式，就跟这太音游了，对吧？
对
对，
而且大家可以现在去看那个 Rattatan 的这个宣传片，那个音乐一响，你就知道哇，就是那个味道，一模一样。
我之前玩二的时候，他加了不是有那种英雄单位，
英雄啊，
对，
哎呦，好棒啊！
二代太棒了，
太棒了。
然后是二代就能联机吗？玩
能能能，
三代开始可以联机了之后，
我记得英雄
还有转职。
对，三代稍微系统有点混乱，
对，
但是也能玩，就是确实有点，当时就是系统变多了之后，整个那个操作哇，怎么那么复杂？有点混乱。然后最后再说一个吧，是这个优米亚的炼金工坊放了这个第二个宣传片，太酷了。就是虽然那个3D 美术确实是很落后了，从旁边一比确实比不过，就是现在的一些跟不上时代了，但是如果他能像莱莎一样把这个系统做好，然后故事讲好，就是如果有点瑕疵的话，玩家是会忽略的。就是 GRPG 有一些它的那个美好，有些非常本质的一些什么美好的情感，什么陪伴啊、旅途啊、冒险、友谊啥，就是这个东西你做好了之后你不会去反感它的啊，
对，
挺好的。就是你刚才看那个二 D 美术太好了，虽然三 D 很糙，但是他公布了几张这个二 D 美术的图，实在是质量太高了啊，有点感动啊，那最后啊，以一个这个《我的世界》真人改编电影来结尾吧。改得太差，
改得太差了，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对，《我的世界》真人改编电影放了个中文预告片，我天哪！那真是无话可说。
实际上我知道大家想要的那种是什么，知道吗？它就不是那种穿越剧情，它这个是目前预告片里透露出来是穿越剧情嘛？
对，
就是五个正常世界人类，然后穿越到这个 Minecraft 的世界。
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
勇
敢者游戏，勇
敢者游戏二是吧？就是翻新版的这个，
对，就勇敢者的游戏就那种感觉，
而且就透露出那种廉价感，你知道吗？特别
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期待，就是史蒂夫在这个 Minecraft 世界，然后斩杀木有那种史诗旅程，而不是这种穿越剧情，
而且确实有点糙。而且我的世界曾经出过一个那个 story mode 故事模式的一个那个游戏，那个是不错，那个真的
确实不错，
非常棒。那个就是想要旅行、冒险、友谊，最后来个牺牲，就是该有都有，特好。
其实 我的世界就衍生的几款小品性质的游戏其实都值得玩一下。
啊、
嗯、
啊，确实。
比如说有一个那个
去年有一个
这个暗黑 like 吗、
啊、暗黑 like 那个其实可以玩，可玩可玩。
有一个带兵打仗，
然后对带兵打仗那个也可以玩。其实都有想法有设计有点意思，但是它不是一款那种特别上瘾，
嗯，
它不是这种，它是还行，设计的还行。
我觉得它市场设计它很尊重原作，
对对，
这个是有的。
而且那个带兵打仗那个真的是值，就设计的那个尊重原作的同时，它确实有那种我的世界的幽默在里面。
对，
嗯，
之前我说那个 Story Mode 也是那个故事模式，那个我的世界也是。
嗯，
还原原作里面各种各样的细节，而且是就是用那个他们那个引擎做的嘛，所以你能看出来原来游戏的样子，而不是这个电影版一样，那个史蒂夫是个胖子，是个大胡子胖子，
就有点不太懂，
嗯，
不太懂，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OK， 那本周的核周报啊新闻就已经聊的都差不多了啊、
嗯，
节目就到这里，听众朋友们，我们下
周
再
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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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